混江龙李俊扮作了城关，这谢珍谢宝呢扮成他的两个儿子。可是到在江的南岸一上岸的时候，这位润州的把守者，也是他们枢密院的枢密，不让他们上岸。吕世囊啊，在岸边上骑着马，让他们所有的船只都停在那儿，300多只船全停在那儿。吕世囊传了一道命令，让这城关上岸见他，带他两个儿子，就让他仨人上来。这明显的是他对这李俊之来有点不太相信。他这个命令一传下来，混江龙李俊看了看谢珍，又瞧了瞧谢宝，嘴里没说，目光有个交流。李俊心想，咱们三个人这回上去可得经受一番考验。旁边别的船上，黑旋风李逵啊，九纹龙史进啊，鬼脸陆星啊，没面目交挺啊，猫着天杜迁啊，云里金刚宋万啊，等等，这20多个随从来者都替李俊捏着一把汗。大伙心想，他为什么不让我们都上岸，而只让你们三个人上岸呢？如果说他们把你们三个人弄上岸去，要得捆绑起来，或者一声令下一起动手，这可有生命危险。此时个李俊呢也想到了，李俊心想，我这回上去啊，我估算着他对我有怀疑，但是他不能确认，如果确认我就是梁山上的人，肯定他就马上动手了。这么多人都在那拉着弓人那儿不发，这就说明他对我只有怀疑，让我上岸就是想确认一下，这就得看我随机应变的本事，他有来言我有去语。混江龙李俊那毕竟是有经验的人，所以他跟谢珍谢宝两个人就下了船上岸了。他们两个人来到了岸上，此时刻这吕世囊坐在马上，连马都没下，马鞍球得胜钩挂着那条丈八蛇矛枪。吕世囊的左右是他8名都同志，这8名都同志有卓万里啊，有高可立，有徐统、英明、沈德、赵毅、张进仁、董力。这8名都同志都在这瞧着，各自各的手中都拿着兵器。混江龙李俊上岸之后，就来到吕世囊的马前抱腕拱手：“吕大人，我这厢给您有礼了。”吕世囊在马上往下瞧了一瞧：“你就是陈官陈庄主吗？”混江龙李俊说：“正是。”“陈庄主，我先问你一件事儿，我们这边派到你那边去有一个玉侯，他叫叶贵，这个玉侯我们原定的是由他引着你们回来，怎么事到如今只见你们的人来，而不见我们那个玉侯呢？”他说完这句话，那两个眼睛死死地盯着混江龙李俊，从上往下看，又从下往上看，目光犀利，最后直观地看着李俊。李俊那是久闯江湖的人，有经验，让他拿眼光一看就看着毛手毛脚，那哪能行啊？李俊非常自若地笑了一下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吕大人，您要不说这句话呀，我还忘了这个事儿呢，您要一说，我这才得把这话跟您说明白。是啊，您派去一个玉侯给我们领路的，结果这玉侯怎么没来呢？跟您讲，您派的这位叶玉侯啊，他呀晚上坐船过的江，受了点凉，他衣裳穿少了，到在我们那个地方啊，他就有了病了。哎呦，病得不轻啊， 我找了个大夫给他看了看，发烧，烧的俩腿没劲，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两个眼珠子通红。大夫说呀，他受了风寒了，弄不好是伤寒病。大夫正给他开药方子，准备着让他喝药好治他的病。可是我们呢，急等着得过江啊，咱们定的这个日子不能错过下。我呀就跟他商量过，我说叶雨侯啊，这回过江啊，您得跟着我们去，您要不跟着我们过去，我们那边没个熟人，人家再把我们当了坏人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这个叶雨侯啊给我说两句话，他说你要想让我死啊，你就让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说你有什么不可以自己去的呢？我过来之后带过来的有军医号卡，还有旗，还有官方文书，还有你的任命文书，我都交给你了。你就拿着这些东西过了江之后，一见了吕书密，那吕书密一看这些东西就知道你这没有假了。我呢起码得五天我才能过去，我现在浑身上下365个骨头节，没有一个不疼的。您说他这么一说，我还能让他跟我过江吗？啊，我要让他一过江，这不是诚心我让他死吗？吕大人，所以呢我就没把他带过来。他现在呀还在我们定浦镇里边，在我们家那宅子里边躺着呢。哦，李军这番话说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一点漏洞都没有。这吕石囊听完喽，抹了抹了眼皮，琢磨了琢磨，又想了又想，接着又问：哎，我问你，听说扬州城这宋江带着队伍已经占领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李俊说：真的，这可是一点不假，我那离扬州不远呐，得到信息了，宋江已经把扬州给占领了，带领着很多的官军。要不我为什么急着来呢？我怕夜长梦多呀。你说宋江要是带着人马出了城，四周围那么一巡视，跑到我那个定浦镇，发现我这儿有几百条船，又有粮草，又有金银，那不都得给他划拉了去吗？我不能让他把这东西得下，我得送给方大王啊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急急忙忙的过来了。嗯，吕石囊又瞧了瞧李俊，哎，我再问你，我给你带过去是1000套军医号坎儿，一人一套，只能够1000人穿的。可是现在你来了300多条船，每条船上都有很多的人，有的是穿着我的军医号坎，有的是穿的杂乱衣服，你带过这么多人来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啊？你意欲何为？李俊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罢了罢了啊，吕书密呀，您呐可真是胆大心细，考虑事情考虑的周到。对呀，您发了1000套军医号卡，我现在带过来有将近10000人，带过这么多人来，是得引起您的怀疑。不过呢，我把这个事说清楚，您自然就不怀疑了。我说吕书密，吕大人，他是这么回事啊，刚才您问我宋江的人马到了扬州没有，我跟您说宋江的人马到了，可是宋江的人马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那是原来水泊梁山上的一伙强盗，他们现在虽然是穿着宋朝的官军衣服，但是那个强盗的本色他没有改变。我早听人家说了，这一路上烧杀抢掠，所到之处无所不为呀，奸淫妇女，民怨鼎沸，我们那个定浦镇都知道宋江这队伍啊，那简直就是一伙土匪。他们到了扬州把队伍扎下来了，所以说我这儿一说要过江，原来您给我发的1000套军医号卡，我手底下都号好了1000个装丁，每人一套， 可但是我定浦镇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了，大家伙不依不饶啊，说陈庄主啊，你不能自个儿走了不管我们呢，我们在这儿这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吗，干脆我们跟你一块儿走。您想啊，这东西有老有小，妻子老婆孩儿，连男带女，乱七八糟，我要带着这一船300多条船上都装满喽，往这一送，这不给您添麻烦吗？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是宋江他们来了啊，你们呢可以回避回避，往远点走，有亲投亲，有勇投勇，愿意跟我走的那可得是年轻力壮的，能够当兵，能够入伍，能拿刀枪上阵杀敌的。我这一说，结果各家各户是年轻的小伙子都站出来了，都要跟着我来。我一看这挺好啊，我这就带着你们吧。嘿，没想到我这个定浦镇周围呀，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的村镇，这年轻的小伙子都得知这个消息了，说我们呢都跟着您过江投奔方皇帝。说这么来，你说我能都不让他们来吗？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一想这是好事啊，这说明民心所向啊，说明方代王是真龙天子啊。我说那好吧，我说你们愿意去就跟我去，去可去啊，人家要是不要你们我可就没辙。他们说了，如果不让我们当兵，不让我们入伍，我们要饭也在江南，也不在江北。你看方代王啊，名声远震啊，民心归附，所以说我就把这些人呢都给带过来了。您看这船上，您仔细瞧瞧，全都是年轻的小伙子。呵，这李俊这一通说，李师囊一听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而且让李俊说的，这李师囊心里边还有几分得意。李师囊用眼睛扫了一遍这300来条船上这些人，是，竟是些个年轻的，而且有的人相貌出众。我再问你，你这次来船上带了有1万来人，原来你答应我们的带过来的粮食金银等物捎过来了吗？李俊说，我干什么来了啊？我要不带这些东西过来啊，我空着手往这儿来啊。跟您说，您往那船上看，凡属那船上人少的，那里面都装着东西呢，多少万斤粮食在那里头呢，另外很多金银财宝都在这船上装着呢，几乎每只船上都有，人少的那个船那是装的最多的，就在这船上呢，您快点让我们靠岸呢，这船要不靠岸，这些个东西万一要出了点什么闪失差错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吕师囊说，你不用着急，我会让你们靠岸的。我来问你，陈官，你这回到这儿来，你身上带有公文吗？您看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，您那位叶雨侯特意跟我强调这一点呢，我不带着这些公文，我见您的面光凭嘴说，您能信吗？您瞧，李俊一说到这里，伸手往怀里边就把这公文什么都掏出来了，有关口公文，给他任命的公文等等的东西，掏出来往上一呈，旁边有人把这东西接过来交给了吕师囊。吕师囊接过来一件一件的看了看，仔细的端详了半天，一看这公文呢不是假的，然后把这东西又还给了混江龙李俊。还给他之后，吕师囊这事儿还真就有点相信了。吕师囊说，陈官，跟你说啊，今天之所以把你拦到这儿呢，这是因为宋江人马已经到了扬州，我们这边探马早已经探到了消息了，大敌当前， 我不得不防啊，万一要是宋江派人冒充你们混过江来，来到我的这个润州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李俊说，就是啊，所以您这样做我们非常理解。那就好，现在呢我应该让你们上岸，但是还差一步，我得派人到你们船上挨个的检查检查，看看是不是都带来的粮食，还带来的一些金银，另外对你们船上这些人都得详细查看查看，然后呢我就放你们上岸。混江龙李俊一听啊，瞧这意思差不多了，李俊说，好吧，那您就尽管查看吧。这时候李世南就吩咐他手下两位都统制，一个叫徐统，一个叫沈泽，你们两个人到船上给我查看一番，然后回来向我禀报。是。徐统和沈泽两个人又带了20来个他们手下的官军，一起就下了岸了，走下岸边，来到水畔，驾着一叶小舟，就在这300多条船上转起来了。说300多条船，每条船都看嘛，他不能那样。重点船，他认为有疑心的地方要查看查看，拿眼一溜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他就不上那船了。所以他就围着那个船查看，他先查看装粮食、装金银的那个船。到那个船上一瞧，果然装的全都是粮食，而且那么多金银财宝。哎呀，这个徐统跟沈泽两人用目光一对，那意思是说，哎呀，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呐！啊，这个东西带过来放到我们润州城里，这经济上我们这力量就雄厚一番了。看完了这个粮食和金银财宝的船只，转过身来，他就围这个船转呐，他看人，他瞧瞧这人一个个都长得什么模样。一般来讲啊，引不起他们的注意，可是这其中有一位引起他们俩注意了，谁呀？李逵。这李大爷长这模样太出众啊，一脑袋黄头发，弯了弯曲的这黄胡子，扎里扎沙，黑黑的一张脸，叽里咕噜两个大黑眼珠子，屁股后边还别着一对车轮板斧。这两个人到在李逵这只船上，他们有点小船，就上了他这船。上来之后瞧了瞧李逵，他一看李逵呢，李逵心中暗想，怎么着，这小子认得我呀？啊，李逵又一转念，他不能，我从来没往这边来过，他怎么能认识我呢？李逵忽然想起来打神州累的时候燕青嘱咐他那话来了，你那个大眼珠子特惹人注目，没事你把他眯缝着点儿。这阵李逵一看，他们一瞧他，李逵把那个眼睛还眯缝着了，这眼睛一眯缝好像近视眼一样。这徐统一瞧，心想，这人什么毛病，我怎么一看他，这是眼睛突然小了，眯缝着眼睛，怎么回事？他看了看李逵，他问了一句，哎，你是哪来的？
哦，我是那个定浦镇的，从定浦镇来。
往身后边一看，两把车轮斧。李逵这斧子比一般使双斧子的那个兵器都个大，因为他劲儿大，力气猛，所以这个斧子是特意打造的，特引人注目。这两把斧子合在一块儿，就是一个圆的大车轮一样。这徐统一看，心想：平民老百姓能使这么一对斧子啊？这可真不简单。然后又打这个船上下来，又往旁边船上一走，第二个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九纹龙史进。九纹龙史进按说从外表上给人的感觉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只是觉得这个人长得很娇健，体格很健壮，但是今天过江来，九纹龙史进呢觉得有点热，他把这个上衣的领扣解开了， 这一解开，沈泽在旁边就发现九纹龙使劲这个脖子下边前胸这儿啊刺的有龙，九纹龙使劲吗，就因为他身上刺了九条龙，由此而得名啊，纹身纹的。所以这沈泽走到跟前，就把他这个领子往下拉了一下，你这身上这怎么回事？九纹龙使劲微微一笑，哈哈，我这是纹的身。哦，你这是纹的，这是龙啊。啊对，我特喜欢龙，所以我就纹的龙。这你自个儿纹的？不是我，这是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纹的啊。好吧，看完了他什么也没说，然后这两个人又下了他们自己的巡视小船，有手下的兵丁摇着船就又回到了岸上。来到岸上之后，混江龙李俊和谢珍谢宝这三位站到了那位吕枢密的马前等着消息呢。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在马前先回话，吕大人，看起来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大致的转了转，粮食带来的真不少，金银财宝也很多。吕石南说，如此说来就没什么大事了。没什么大事，不过说着话他走到了吕石南的跟前。这个功夫啊他在步下走过来的，这吕石南呢一猫腰由他马上探下身子来听他对他耳语。这徐统就趴到吕石南的耳根台跟前低声说，吕大人，有两个人我觉得有点可疑。有一个人呐，黄头发黑脸大眼珠子，身在后边别着两把车轮斧，那斧子可真够个，一般老百姓可是抡不动那样的斧子。还有一个人的身上啊纹着很多龙，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，我也没细问。这吕石南啊一听他们两个说这两个人的特点，当时吕石南这心里不就转了个个，他对李逵还真没有多想，对这个九纹龙史进他可产生怀疑了。为什么？宋江的人马由打东京汴梁城一发兵的时候，这边就有接连的探马探听消息往这儿禀报，而且宋江就在梁山上占山为王的时候，江南方腊这边方方面面做细作的，用现在的话说就当间谍的，都去探听有关方面的消息。这吕石囊知道宋江手下有108将，108将里边有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其中有一个号称九纹龙史进，说这个人的身上纹着9条龙。吕石囊心想，他身上纹着龙，会不会是那个九纹龙史进？如果要是那个九纹龙史进的话，那这帮人那可就不是陈官的队伍了，那就是宋江的队伍了。但是这吕石囊面部表情没有流露出什么来，很坦然很从容。他马上就吩咐那徐统，徐统啊，把你们看见的那两位叫到我的马前。是。这徐统马上下去吩咐人，就把李逵跟九纹龙史进这两个人给叫上来了，把这两个人往岸上这么一叫，混江龙李俊在旁边一瞧，李俊心里边就翻了个个。混江龙李俊心想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单叫他们两个？难道说这个吕石囊他认识李逵和石英？哎呀，要是那样的话可麻烦了。李俊眼看着这岸边上这么多方腊的队伍，一个个是箭在弦上引耳不发。哎呀，李俊心想，要是在这就这样打起来，恐怕我们的伤亡太大了。李逵跟史进两个人上了岸，来到了吕石囊的马前，
李逵一报案，哎，老爷，您叫我们。李世南看了看李逵，心想这个人长得相貌是与众不同。嗯，哎，我问你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李逵说，我就是那个定浦镇的。
定浦镇的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黄，叫黄连。
幸亏上东京的时候啊，给他起这么一名，这李逵啊记得还挺瓷实，张口就来。
哎，我叫黄连。
黄连，
你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？我命苦，我从小没爹没妈，这还不苦吗？所以别人给我起个名就叫黄连。
哦，
你身后边别着那一对斧子，那是你的兵器啊？对，那是我的兵器，我从小就练这玩意儿。原来我是上山砍柴火的，手里边老拿斧子嘛。后来我跟别人学武术，别人说你就使斧子吧，我说好，我就使斧子了。
哦，
好，你站在旁边。
这个李世南啊，对李逵好像没有什么警觉，接着他就问史进：“
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”
史进说：“我姓王啊，我叫王进呢。”这史进把他师父这名给报出来了，他师父当年就是80万禁军教头王进嘛。史进一说叫王进，这李世南把史进又打量了一番，
然后说：“我听说你纹了身了，上衣给我脱掉，让我看看。”